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宗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历史性讲话；另外，预计朝鲜半岛的去核化问题将是习奥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另外，习近平访美之际呢，约有100人举行了抗议活动；另外，台湾方面表示，美国表示呢，习奥会将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教宗访问美国的新闻方面，教宗方济各星期四继续他的美国之行，他将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他的讲话，这次讲话呢将载入历史史册。星期三晚些时候，教宗在华盛顿的圣洁圣母国家朝圣地大教堂的外面举行了第一场弥撒。教宗还主持了18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胡尼佩罗·塞拉神父的封圣仪式。塞拉神父当时在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带传教。塞拉的封圣对很多的土著美国人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他们说他导致很多土著部落因奴役和疾病而被虐待和灭绝。星期三早些时候，教宗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帮助放慢气候变化的步伐。教宗说，我们不能够再把气候变化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了。奥巴马总统表示赞同，他说，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保护我们星球的神圣义务。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私下会晤之后，教宗乘专车从白宫出来，对华盛顿市区进行了短暂的巡视。他时常停下来向数以千计的希望一睹他风采的人示意，表示关爱。特别是对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人愿意错过近距离目睹教宗的机会，很多人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教宗接下来的一站呢是纽约市，星期天他在结束美国之行之前呢，要在费城主持弥撒，估计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另外，教宗方济各将对美国的纽约市进行访问，并计划到前市的市长家做客，这令大多数的纽约人感到非常的高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就是教宗到纽约市要下榻的地方，这里被正式称为教廷驻联合国大使贝尔纳迪托·奥萨大主教的官邸。奥萨大主教的官邸靠近中央公园，位于第五大道附近的72街。这个新文艺复兴风格的联动房，从1800年代后期到20世纪，一直被纽约市前市长休·格兰特及其家人所拥有。奥萨大主教介绍了他是如何转给纽约天主教教区的。
When the last heir, you know, before he died, he decided.
在最后一位继承人去世之前，他决定将这栋家产遗赠给教宗，专门用作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官邸。
72街为教宗来访准备封闭街道，警方设置了路障，并在社区内摆设了禁止停车的路标，将有80条街道被封，至少限制车辆通行。人们对教宗下榻这个优美的社区感受不同。
I think it's amazing.
我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所到之处都会做出令人赞叹的事情。我非常兴奋。
我不喜欢，我就住在这个街区，走路会很不方便。
问题是会造成交通拥挤、阻塞和不便啊。
我在这个社区居住了20年了，过去也有其他教宗来这里下榻。我没有问题。
看来大多数纽约人都非常兴奋，他们盼望在教宗访问纽约市能一睹他的风采。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星期四，也就是今天抵达纽约，这是他的美国旋风之旅的一部分。纽约市目前正在准备应对巨大的人潮，而精明的商贩也看准了时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曼哈顿的这条街道今天相对平静，不过教宗方济各光临时，街头将挤满人群，人们要争相一瞥教宗身影，也许还能得到他的祝福。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将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
当然会有一些延误，当然会有一些不便，对这样一个奇妙的历史时刻，这绝对值得。
纽约大主教区除了在重大活动上配合城市迎接教宗来访，还开始出售纪念品。新闻主任约瑟夫·泽维林说，
我们卖得的任何收益都将用来帮助抵消访问的开销。
虽然多数物品售价不到20美元，但执着的粉丝可花150美元购买施华洛世奇水晶珠串成的玫瑰念珠。十足天主教徒在网上出售宗教物品。市场营销主任凯文·内利斯通过 Skype 说，最近销售额有所上升。
有很多公司试图利用教宗的名望赚钱，所以啤酒厂开始酿造教宗啤酒，奶酪公司也开始造教宗奶酪了。
可是纽约人会购买或穿戴宗教物品吗？
Maybe I'll rock a T-shirt here or there. So
I'm a lapsed Catholic, so I wouldn't buy anything like that. No.
No, me neither.
I'd probably buy one, but I probably wouldn't wear it.
纽约市预计，教宗方济各在中央公园漫步时会吸引8万人围观，肯定会有不少人购买教宗纪念品。看来教宗的访问虽短，但仍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美国之音拉蒙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将在纽约主持万人弥撒，纽约中国城的3家华人教会都有代表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和张真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24日至26日访问纽约，纽约华人天主教徒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准备迎接教宗的到来。
我们很高兴的期待的，因为我们做教友的教宗好像父亲一样了。他来我们非常高兴。
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能容纳将近20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主持弥撒。
我们团体呢拿着9张票去见他。
所有的教友呢，都欢欣鼓舞的心情呢，欢迎教宗的来到。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坐落在纽约中国城的圣伯德教堂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纽约枢机主教的驻地。现在虽在全面翻修，周末仍要进行3种语言5堂弥撒，其中包括中文。圣伯德教堂有2000多名华人教友，他们通过抽签产生了9名幸运儿去参加星期五傍晚教宗主持的弥撒。
因为在这么多人之间，我被我抽中了，而且我来教会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就是大家有都是好几年的，我1年多，所以
我现在很激动，因为能见到教宗是千载难逢的。
哇，我那天接到老爸的电话，我特别开心，我到处给我朋友讲，我说我抽中了，我要去见教宗，很开心。
因为教宗就是我们罗马天主教的领袖嘛。就是纽约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能成为一个幸运儿，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本来是想要到罗马才可以见到他本人嘛，然后我们在这里纽约有幸见到他，所以很高兴，
比较激动，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嘛，天主保佑啊！就这么多名额，然后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说我很幸运。
施华中上个世纪80年代被派到这个教堂做神父。
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每年都有100-200年轻人受洗啊，所以变成现在呀，差不多年轻有1000多2000啊，他们每个星期都回来教堂，他们都改得非常好。
老教友于金山的伯父于斌是罗马教廷任命的南京教区总主教。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曾是中共通缉的宗教战犯。于金山说，教宗方济各是世界上的摇滚明星教宗，走到哪里都受到近乎疯狂的欢迎。他访问古巴，在这个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也引起了轰动。于金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发现对他的欢迎和对教宗的欢迎有天壤之别。
我们知道了，教宗跟那个奥巴马总统讲，他不要国宴，他希望呢，奥巴马总统能把国宴的钱呢拿去救济这个贫苦的这个美国人民。我想这个是基本上的不同。教宗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习近平主席呢，是一个地上王国的一个首领。所以不论在形式上，我们中国政府目前如何限制天主教呢？但是你可限制一个人身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但是你永远不能限制一个人心灵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教宗访问纽约前夕，纽约的华人天主教徒星期二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抗议中共在浙江拆毁十字架，要求当局释放被抓捕的神职人员和律师。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专家和官员们说，预计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周举行峰会的时候呢，讨论如何应对朝鲜近来发出的导弹和核威胁。习近平星期二开始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日程包括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应邀前往白宫。在习近平和奥巴马即将举行会谈之际，朝鲜半岛局势因平壤试射远程火箭及进行核试验的威胁而更趋紧张。朝鲜声称计划将一系列的卫星送入太空，并宣布已经启动其全部的核设施。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和北京都坚决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去核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德斯说，北京显示出向平壤施压的更大意愿。很多专家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的目标一致，但是一些专家说，美中两国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则存在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三，也就是昨天，造访了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位于华盛顿州的埃弗雷特工厂。与此同时，波音公司宣布将对华出售300架飞机，并且在中国建设交工完工交付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伙伴关系前景非常的光明。
中国政府和波音共同宣布，中方将向波音采购300架飞机，这对于波音公司在兰顿、在埃弗雷特以及在该地区乃至全球2000家产品供应商来说，都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习主席，谢谢你带来的这笔订单。
波音表示，这300架飞机包括250架载体飞机和50架宽体飞机，订单总额约为380亿美元。在这些飞机中，有一些是之前已经订购的。波音公司是在习近平造访波音公司埃弗雷特工厂时正式宣布这项巨额大单的。习近平在向波音公司的数百名工厂员工发表讲话时说，他非常乐见中国方面与波音达成的新协议。他表示，中国同波音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中国需要6000多架新飞机，总值啊，将达到8700多亿美元。当然，中国现在呢，也在致力于啊，发展自己的大型商飞。但是我相信，这对于国际航空器市场来讲，未来啊，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这一切将给包括波音在内的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双方开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互利合作开辟新的空间。
波音公司总裁米伦伯格也肯定中国市场的前景。他说，波音的未来系于中国的未来。波音今年要交付的飞机中有1/4将提供给中国的航空公司。波音公司还在官方新闻稿中宣布， 波音将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负责737飞机最后阶段内装修和喷漆的工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美国的西海岸城市西雅图，受到了当地官员和企业界领袖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呢，也有大约100多人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在西藏实行压制政策，以及在南中国海进行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人群中有不少藏人组织成员，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
不幸的是，现在情况更糟糕了。习近平现在地位越来越稳固，他试图在中国根除腐败，但他是不是真的要根除腐败，还是他们在进行某种政治较量呢？不管怎样，他对西藏的压制更加严厉了。
习近平星期三访问波音公司、微软公司和一所高中时，可能还会遭遇到抗议人群。
我们希望在这次中美高科技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包括微软、苹果和其他的一些公司，Google 也包括，不能向中共做妥协，这种妥协会丧失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进展的速度。
抗议者的诉求各不相同，有人带领人群高呼公平正义西藏自由，有人要求平反六四，有人高举打倒一党专制的标语。人群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也打出了标语牌。警方说示威活动中没有出现暴力冲突，到第二天晚上没有任何人被逮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奥巴马政府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最重要的会谈将是两人星期四在非白宫地点举行的工作晚餐，希望两位元首能够通过小型的非正式的长时间的密切的交流方式，就两国的战略目标坦诚交换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今年夏天才接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一职不久的康达，星期二与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就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的峰会内容向媒体进行简报。康达说，这是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第五次面对面会谈，两位元首将就全球、区域和双边议题，包括气候变化、伊朗、阿富汗、朝核、南中国海、网络盗窃与人权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希望扩大双方合作，缩小彼此分歧。他说，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例如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疫情等议题，还有许多积极的亮点，希望这些积极面向不要被彼此的分歧所盖过。不过康达也提到，网络盗窃问题是一个奥巴马总统极为重视的问题，奥巴马已经表明可能会考虑一些选项，不过他无法预料这个问题是否能在此次会谈中有所进展。康达说，
奥巴马总统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一直都很坦白和明确，我们对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某些活动有根本上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为了有利于中国公司而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而必须终止的行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我很难说是否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不过这当然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康达还说，24号晚间，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工作晚餐对这次峰会具有实质作用，希望两人在这个白宫以外的地方，能像在加州阳光庄园和北京银台夜话一样，不拘束地就美中两国在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及国内政策优先问题坦诚对话，进一步增加彼此的理解，并避免误解。即使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也能缩小双方的分歧。 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表示，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前一天预告元首峰会议题时所强调，美国将深入挖掘两国有问题的领域，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不会去掩饰彼此的分歧或以别的议题做利益交换。他说，奥巴马是从促进美中两国长远利益目标来看待与习近平的会面，并非只为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例如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其核心并非是谁在岛礁上填一堆沙子的问题，而是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和法则。拉塞尔说，
The principle tha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航行自由和飞跃自由的原则，并非是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所有国家原本就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以尊重。仅仅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是不够的。像中国这么强大和重要的国家，必须确保较小的邻国有能力行使与它相同的那些权利。
另外，对于奥巴马和习近平是否会讨论到香港和台湾议题，拉塞尔表示，美国关注香港情势，希望北京遵守对基本法的承诺。关于台湾，拉塞尔说，中国领导人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提到台湾议题是很正常的事，美国也总是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对于台湾人民将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行使民主权利，美国会持续建议北京当局自我克制，以便维持信任和稳定。与此同时，习近平22号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专访中，表达了对这次国事访问的期望。中国外交部官网说，习近平在专访中强调坚持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在专访中对美中之间关于南中国海及网络盗窃的问题表示，美中两国难免会有分歧存在，双方应该对这些分歧相互理解尊重，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加以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以免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的建设是为改善岛上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不应该对此过度解读。习近平表示，他不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美中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这次访美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美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同样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台湾外交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明确地向台湾表达，在习奥会是不会损害台湾利益的。台湾呢将密切关注习近平访美的相关发展，同美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日前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被询，他在回答奥习会美方的立场和态度时说，美方给我方讯息非常明确，美方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将在白宫举行首脑会晤，预计台湾问题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之一。林永乐说，美方事先已将这次奥习会告知台湾，并将在双方会谈结束后通报台湾，这是双方行之多年的惯例。他说，
美国基于这个三通报还有台湾风云榜，或者对我们台湾的跟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关注。那美方我想也非常的明确的表达，希望 面的去改变现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根本的利益还是这个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目前台湾大选选情和民调都被认为大幅度领先的民主进步党主席2016年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上星期六在2015两岸关系与亚太区域和平国际研讨会上重申了他六月访美时的两岸政策。他说，我们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与两岸稳定与发展的现状。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的候选人洪秀柱则坚持马英九政府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两岸政策。马英九认为他的两岸政策过去七年多来给两岸关系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还表示，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台湾和其22个邦交国关系稳定。他说，在明年5月20号新总统就职之前，外交部将全力加强同友邦的关系。他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在1月16号的台湾大选之前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他还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仍然很牢固，尽管有大陆媒体说梵蒂冈可能会断绝跟台湾的关系，跟北京建交。他说，梵蒂冈跟北京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近年来台美关系的互信加强，沟通管道多元而且通畅，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密切合作稳定。台湾将密切关注习近平访美的相关发展，同美方保持密切联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他的行程和近期历代中国领导人访美的行程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综述。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市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她带出会场。 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5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1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星期二醒目地挂上了大幅条幅，以简明但强硬的语言敦促中国政府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李宝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6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地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1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华援助协会9月23日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的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呼吁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能够在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9月23号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并希望借助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际，用国际舆论来推动习近平改善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在会上说，在习近平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面临着日渐增多的打压、有系统的宗教迫害以及人权不断遭到侵犯。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事情越来越糟糕。所以习近平必须意识到，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现在就是进行历史性变革的历史性时刻。
对华援助协会副主席克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习近平执政近三年来，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过去十年来最差的记录。华人牧师郭宝胜说，习近平上台后，有些行为已经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不如江泽民或者胡锦涛。自去年开始，中国浙江省掀起一股拆十字架的风暴，今年风暴升级，浙江省估计有至少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郭宝胜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全体基督徒的情感。
我们希望奥巴马呢能够在奥席会上能够敦促习近平尊重信仰自由这个价值观，尊重美国的文化，也尊重美国基督徒的信仰的情感。尤其他强拆十字架不仅侮辱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也侮辱美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更加侮辱全世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信仰情感。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也表示，近年来中国对西藏佛教信仰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政府的做法和以往试图摧毁佛教文化的做法不同，而是增加对生活习惯的管控，甚至蔓延到对精神思想的管控。布琼次仁说，随着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有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决定下一个精神领袖，进而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中国当局以为指派一个他们的人做下一个达赖喇嘛就能控制西藏人民。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过去50年的岁月里，中国政府没有赢得西藏人民的民心，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强迫西藏人接受下一个他们指定的达赖喇嘛来获得西藏人的民心。中国政府必须真正理解西藏人所在乎的事情，才能赢得民心。
习近平即将在24号下午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宗教团体希望借此机会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宗教自由，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和政治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习近平说，中国6年前就已经规定官员报告个人收入，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财产公示和必须报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正式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他在采访中回答中国是否会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时说，中国在6年前就已经规定将官员财产和收入归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刻意避开社会公众这个群体，是在间接表示财产公示不会实行。也有评论说，习近平的表述正说明官员财产公示正在推进中，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说，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人大退休教授张同心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这是中共对群众反腐倡廉呼声的一个回应，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中。他说，
习近平先生呢，他接受这个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这种状况，正是现在做出台这个政府党政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他的条例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看到他具体的办法。
但是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官员财产公示的真正推行并不乐观，他认为即便可以实行，也恐怕会流于形式。他说，
如果是习近平抓得紧呢，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做一点过程，如果抓得不紧呢，这可能这些后来就是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知道这个是做不到，因为几乎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只不过贪污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有些贪基本都是以差不多就是个潜规则，是一种合法化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都不会认为这些都不属于那个党籍可以惩罚的那些东西了。
中国早在2009年就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在18届三中全会上也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但是这个新提任领导干部如何定义，是部级、厅级还是处级，还是科级以下，中共并无任何解释和说明。中国媒体说，去年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省市地区接近40个，但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些省市地区的财产公示官员到了哪一级别。另外，据一家中国媒体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只是昙花一现。报道说，试点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息、遇到阻力、财产难以核实以及被上级叫停。蔡永梅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说要求党员干部向党汇报、向领导汇报。而张同心表示，习近平谈到的官员财产公示对象是包括社会公众的。他说，
他既然要办了他财产公开这公开制度实行以后，必然要会把这个查到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向民众公开。因为中国的情况呢跟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他总要有一个程序，要有一个过程，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然得要让群众知情，不知情你怎么能够监督啊。所以但是这个不能一下子呼啦啦的全展开啊，他得有个程序，他得有个具体办法。
前北京之春主笔胡平认为，要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前提条件是要确保新闻自由，否则财产公示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他说，
所以你这个所谓官员公布财产这个问题，必须他要和要真正落实这个问题，他必须要这个和一系列其他的一些措施配套。那当然首先是要这个独立，要这个新闻的自由，要独立的媒体。你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即便加以公布了，它也不会有任何公信力，而且事实上它也一定也就是虚假的。
蔡永梅也举此前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等贪腐官员为例说，最后中共公布的贪腐数额比民间传说的缩水了不少。他说，
所以你想他对付一个贪官都这样，那么对付这些中国的广大的官员，怎么可能让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摊在一个阳光之下呢？我觉得这不可能的事。
张同心表示，蔡永梅谈到的现象是一个实际情况，但仍缺乏远见。他认为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示是可预见的。据报道，中国新公民运动的4名成员丁家喜、赵长青、李卫、张宝成去年曾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最高刑期3年。此前海淀法院也以同样罪名判处许志勇4年徒刑，袁东被判1年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香港的雨伞运动1周年前夕，多个民间团体近日协商决定，9月28日将举行多场的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参与去年雨伞运动的学联、学民思潮和民阵，以及多个雨伞运动以后出现的伞后团体，星期二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一系列纪念雨伞运动1周年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在9月28日当天下午4点半开始，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集会，以“港人勿忘初衷”为主题，参与者包括发起和平战中运动的战中三子、泛民政党、双学以及伞后团体的代表。集会的高潮将是在5点58分，去年警察向示威民众发射首枚催泪弹的时刻，集体举伞默站15分钟。随后集会将宣布成立全民反抗政治检控运动，主要是支援因雨伞运动受政治迫害的人，并监督警权膨胀问题，同时为雨伞援助基金募捐。晚上8点，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宗教团体将在立法会公众入口旁举行祈祷会，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会出席。其他活动还包括伞民义需雨伞运动一周年纪念弥撒等。此外，学联和学民思潮以及中大学生会从9月22日至30日也在天马公园、中大校园等处举行多场论坛及公民退休活动，回顾占领运动前后及过程中的问题，反思和探讨香港社会运动的未来方向。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及学联秘书长罗冠聪等将参与。负责协调雨伞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的副召集人陈树辉表示，难以预计当天参加活动的人数，民阵主张只是集会，呼吁港人相聚928，勿忘初衷，但不会呼吁市民留守占领。而出面向警方申请集会的617民间约章和支持占领运动的民间团体也表示，活动当天不会呼吁市民占领。代表学民思潮的前发言人周婷表示，928这个日子除了纪念，更值得做的是反思，从雨伞后的迷茫中走出来，讨论民主运动如何走下去。战中发起人之一的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近日对港媒表示，占领运动过后，尤其是特首普选方案今年6月中被立法会否决后，香港社会一直处于迷茫之中，没有方向。后占领时期，社会走向两极，一些人更加激进化，要以武制暴，而另一些人则有种挫败感，觉得无能为力。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民主动力副召集人郑宇硕星期四表示，到目前为止，参与占领运动的各个团体和泛民政党有过几次碰面，但还没有好好坐下来深入检讨和反思占领运动的得失。他认为，除了纪念占领运动一周年，所有各方举行一次深层的反思检讨会更为重要。他说，
首先当然我们要回顾当时的情况，哪一些地方不足了，应该检讨了。第二当然就是这个整个指挥系统、统筹的系统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大家认可的、有应受性的指挥系统呢。
郑宇硕教授表示，这些团体还要尽心探讨未来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坚守非暴力的抗争手段。他说，
目前的情况下，北京是不会就政改问题做让步的，他也不愿意再谈。我们要面对严重的分化的条件，他的统建一定是把我们分成什么温和派啦、激昂派啦，以后的抗争的手段是怎么样的非暴力的抗争手段呢？
与学联一同推动和主导占领运动的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近日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20年前的民主回归已经没有出路，重启政改五部曲也是自欺欺人，香港不会有普选，散后学民关注的是修宪和香港50年制度不变以后的二次前途问题，希望能构建第三势力，不再由政党主导，至于以什么形式寻找出路，学民在思考。不过占领运动前曾担任真普选联盟召集人的郑宇硕表示，他不赞成第三势力的提法，因为泛民政党在争取民主和立法会及区域会的选举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他说，
重要的还是重新整合民主运动，民主派的政党、公民社会组织也好、学生运动也好，大家应该坐下来，怎么样更好的团结在一起，怎么样能呢更有力的动员子民去抗争争取民主。
此外，据港媒报道，一些亲政府的反对占领运动的团体9月28日也将举行守护郑总大游行和团结抗暴集会，游行下午3点从中环渣打公园出发，经过湾仔警察总部后折返金钟政府总部，在天马公园集会。民间人权阵线表示， 已与警方协调，警方会派人分隔支持及反对占领运动的集会者，而民阵也会派出纠察，防止冲突发生。警方发言人表示，基于行动理由，警方不便透露执勤详情，但会因应公众活动的情况而调配足够人手，维持治安及公共秩序，确保有关活动的参与者和其他人士安全，并重申公众人士表达诉求时必须遵守法律和社会秩序，如有人违法，警方会果断执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过呢，中国经济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稳步的增长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上海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上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暂不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此前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和其产生的冲击，事实上对美联储做出不加息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发展引发了对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担忧。不过，中国的经济专家则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不排除结构性的原因，但是主要是周期性的，无需担忧。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也就经济增长率大大下降。那么，如果你跟2007年的14%相比的话，那现在是7%，当然是降下来很多。这种巨幅的下降不完全是个其实如果7%是可信的话，那么它一方面当然可能叫我们叫 cyclical 是周期性的。”因为你这么大的下降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是个有周期性的，因为不只是中国降了，那么你看全球包括绝大多数国家都其实从跟2007年相比，比如说2007年相比，如果在一个发达国家2%，那如果一个发达国家现在是1%，也就是降了一半，中国不过从14%降到7%，所以因为中国这个增幅本身很大，所以绝对值下降很多，但是呢相对的下降程度并不完全是很奇怪的。
朱天认为，过去的两三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到了7%，除了1989年和1990年以外，这的确是没有发生过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放缓，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东亚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都走过同样的路，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等。当他们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20%到30%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下来了，就没有两位数的增长了，也就是6%到7%的样子。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达到了中上等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了。不过，朱天教授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可能的稳步增长表示有信心。
呀，所以今后呢，6-7%平均出来比今后10年6-7%，其实是从东亚国家的经验来看，其实是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认为，中国经济虽然目前处于放缓的情况，但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潜力在于内需消费的不断增长。苏基杰对美国之音说，
改革开放以后呢，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主要的发展还是在投资和出口这两方面嘛，所以其实最有潜力的一块呢是在中国的就是说内需消费上啊，内需的消费上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因为一个是有人口基础，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两年的工资收入的改善嘛，所以这方面会有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
苏基杰认为，从中国人的购买力来看，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出境旅行人口，他们在国外采购许多产品，许多产品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内需消费市场是非常有潜力的，这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市场。如果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得到提升与改善的话，肯定是得益于内需消费的带动。苏吉杰说，
我们国内一个制造业肯定是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因为只有制造业做出和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话呢，它才会就说拉动整个经济。其实中国现在从实体经济的回归方面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苏吉杰表示，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其经济总量的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很大变化，除了基本建设、投资和出口以外，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网络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任何的金融创新和网络经济都是为制造业提供支持和服务，中国未来最主要的经济支撑还是要靠制造业，如果没有制造业，任何的金融服务和网络服务都是空的。而制造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上海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9月27号，各国将会在联合国出席性别平等和增进妇女全能全球领袖峰会，这次活动旨在提升妇女权益。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谴责了一个事实，说北京加20系列会议中将听不到那些至关重要的女性对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因推进人权而被他们的政府关押。其中一个缺席的人就是71岁的中国记者高瑜，他在2015年4月被以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4年4月，高瑜被捕时正是6.4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当局因此还拘留了几十名维权人士。高瑜据报道向境外媒体寄送了一份内容为中国共产党警告干部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中共文件，这份文件在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据报道，高瑜现在身体状况很差。另一位无法在会议上出声的女性是阿斯特尔·约翰内斯，她是厄立特里亚一位被羁押的政治活跃人士的妻子。她2003年从美国回国之后被捕。约翰内斯女士的丈夫彼得罗斯·所罗门于2001年被捕。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 G15 组织的其他成员。这个组织由前执政党成员和官员组成，他们呼吁改革。厄立特里亚政府没有经过审判就将阿斯特尔单独监禁。他现在去向不明。莱拉·尤努斯是来自阿塞拜疆的一位国际知名并曾获过奖的人权斗士，他也被当局禁声。尤努斯女士曾活跃在呼吁根除阿塞拜疆政府的腐败和政治迫害的前线，也为妇女权益抗争。上个月她被判处8年半有期徒刑。去年4月起，她因间谍活动、叛国和逃税的罪名被当局关押。这些女性只是全世界因为行使基本人权而入狱的众多女性中的很少一部分。谈到所有这些女性，鲍尔大使说，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会继续向你们的政府施压释放你们。鲍尔大使说，我们将坚持提醒这个世界，在今天以及每一个你们被关押的日子，我们的损失有多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 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